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经过三代人不懈的努力，诸侯已经丧失了对抗政府的能力，但这些大大小小的王国却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烂摊子。如果刘彻和他的先辈一样，纯粹的治理国家，继续一点点的拆，一点点的回收，再烂的摊子也经不住长年累月的收拾和打扫。但是好战的刘彻非要对匈奴用兵，要扩张，如果这些诸侯趁火打劫，刘彻将面临怎样的不测？主父偃又将提出怎样的计策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彻在位第14年，即收复河套地区的当年，主父偃在一次例行朝会上向刘彻递交了一份文件，大意如下：古时诸侯方圆几百里已经是大国，目前我国的某些诸侯方圆千里城池数十，如果继续对他们实施怀柔政策，势必使他们得寸进尺，但严厉打压可能会导致诸侯联合对抗中央的不利局面，若削其领土，则可能使诸侯谋逆作乱。目前很多的诸侯拥有大量的后代，少则十几人，多则几十人，这些后代只能有一个继承王位，剩下的怎么解决呢？本人大胆建议，陛下不如对诸侯国实行推恩令，让各诸侯在本国内列土分封其子弟为侯，诸侯子弟势必人人自喜，唯恐不得封侯。表面上看，这是陛下恩德施于四海，实则各诸侯国分崩离析，不用削地而达到削地之效果。这个主意实在太妙了，简直就是当年贾谊列国之策的升级版。如果说贾谊的列国政策是外科手术，那主父偃这次是给诸侯国注射了一支毒针，让王国从内而外的逐步崩溃，诸侯们想提意见都找不到理由啊。很快，核心令为核心的一系列条款形成了一项新的国策，刘彻发布诏书昭告天下，各诸侯国欲实施推恩令者，尽快把封侯的明细报上来，由中央统一办理。从语气上看，是诸侯们自愿推恩，实则是强行推行。什么年代了，哪个诸侯还敢不听话？推恩一事当然由主父偃牵头负责了。其实还没等到长安派人员到各国督促推恩事宜，各国的王子们都已经跑到了长安，有送礼的，有说情的，还有攀关系的，谁都想给自己多封一点，封好一点。诸侯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忽然之间主父偃成为全国最火的人物，风头盖过了卫青，名利不分家，无数的钱财准确地飞向了主父偃。 王子们送钱，为了求块好地方封侯，有问题怕被抓住的送钱，为了封主父偃的口，同僚们送钱，为了主父偃能在刘彻面前也提一提他们。主父偃收了，全收，他收这么多不心虚吗？心虚？怎么可能？在主父偃看来，这个世界欠他的太多了。推恩令的效果短时间，至少眼下一两年看不出来，不过王和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王国几乎是完全独立的，侯呢要受当地政府的节制，很容易就可以废掉。自推恩令发布之际，诸侯们已经彻底被抽筋扒骨，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帝国推恩令前后一共造就了175个王子侯，颁布15年后一次性被刘彻废掉106个，这是主父偃为刘彻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，推恩扫诸侯。第二个问题，打击地方豪强势力，地方势力有点像小规模的诸侯，可有时候啊比诸侯还扎手，处理地方势力是一个很古老的国策，秦始皇实施过，刘邦实施过，刘启实施过，如何处理那是有法可见的，很简单，搬家或杀掉。刘启选择杀，秦始皇和刘邦都选择搬家。刘彻即位第二年，就在长安边上选了一块地给自己修陵墓，起名叫做茂陵，后来把茂陵附近的大片区域划成了一个县。如今呢，茂陵县的人还很少，主父偃就提议了，陛下不如把关东豪强都迁到茂陵县去，一则充实京畿地区的实力，二则消除地方豪强势力的不良影响。刘彻同意了，搬吧，都搬到茂陵去给我守陵去，以后我可就不再孤独了。此次迁徙引出一位奇怪的人物，此人不在九流中，士农工商都不算，却引得刘彻都要亲自过问。此人姓郭，单名一个解。郭解交友范围很广，卫青他也认识，他不想搬家，所以就去找卫青帮忙。卫青不好拒绝，但又不敢找负责迁徙的部门说话，怕落下以权谋私的画饼，只好就跑到刘彻那儿，直接给他说，郭姐啊，家里穷，不够搬迁的标准，就不要搬了吧。刘彻冷笑一声，哼，郭姐一介布衣，能让你魏大将军亲自出面求情，真是够穷的呀。卫青不敢再说了，郭解只好办，但郭解这个名字刘彻记住了。主父偃
一年之中被连着提拔了四次，成了皇帝身边红得发紫的大红人。随着诸侯势力的瓦解，刘彻终于可以将目标转移到地方豪强的头上。郭解的出现会不会打乱打击豪强的进程呢？主父偃的这一计划能正常的实施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郭解是河内郡治县人， 他老爹是当地的混混，文帝时期曾经被抓判了死刑。父亲的死不但没有对郭杰构成威胁，反而成了他的动力。郭杰把自家搞成一个避难所，犯事跑路的、蹭吃蹭喝的，他都愿意收留。养这么多人需要很多钱，可惜郭杰既不会经商盈利，也不会求官求俸，更不会偷鸡摸狗，唯一精通的就是造假币和盗墓。造假币也算了，这盗墓说实话够缺德的。靠着这广博的人际关系，郭杰扬名江湖。也因为这些同道中人来回传递消息，郭杰躲过了一劫又一劫。年轻时期的郭杰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侠，顶多算是个道。年龄增长会改变一个人，做了父亲，有了下一代，也许就会明白什么叫责任，看多了世间事、人间情，也许就会明白什么是道义。中年之后，郭杰变了，江湖还是那个江湖，郭杰亦非当年的郭杰，他重新认识自己，开始施舍，回报这个世界。杀人者郭杰，现在是行侠者郭杰，急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事毕之后飘然而去，不留性命。郭杰的姐姐有个儿子，不成器，非常不成器，见谁都先说自己是郭杰的外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他和别人吃饭，每次都是强行灌别人酒，终于有一次碰上一个狠角色，这人被强行灌了几杯，忍，再被灌，再忍，还要灌，忍不住了，拔刀一进一出，郭杰外甥当场毙命。郭杰不想管这事儿，他比谁都明白，这个外甥迟早会死在别人手里，只是个时间问题，所以郭杰一直就没过问。郭杰的姐姐恨透了他的不作为，把儿子尸体扔到大街上，大喊：郭杰，这是你的亲外甥，你看着办吧。郭杰只好管，他派人查凶手，他手下这群人呢，效率比官方高得多，很快就查到了。凶手知道自己完了，什么也没争辩，跟着来到郭姐家里，直接向他坦白：人是我杀的，你报仇吧。郭姐看了一会儿，他吐出两个字：该杀。
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愣了，这是说谁该杀呀？郭杰的语调很平静。我家孩子无礼在先，你没杀错人，你走吧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去杀你了。杀人者磕了几个头走了。郭姐把外甥的尸体埋了，她姐姐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这件事传出去之后，郭姐就成了神一样的人物，郭大侠的侠字分量重了很多，无数少年都以郭姐为榜样，以郭姐门人自诩。比如有人冒犯了郭姐，郭姐不以为然，更不想寻仇报复，但是他的追随者们看不下去，把这些冒犯郭姐的人全都干掉。郭姐不想这样，他从来不承认这些追随者跟他有什么关系，实际上也真没关系。 但是这事儿他自己说了不算，黄袍加身这个老大他当定。有时候他很想退出啊，其实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，信息不通畅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就像张良似的改名换姓，谁也找不到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江湖不舍得郭姐，郭姐也不舍得江湖，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尽量低调。洛阳有两个家族结了仇，洛阳当地也有人从中调解，可是没有效果。眼看就要从对打发展成群殴，其中的一家专程来找郭姐，让他去一趟洛阳。未免招摇，郭姐是晚上来的，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，开出了和好的条件，郭姐面子大，两家人只好将结下的仇一笔勾销了。当天晚上，郭姐就回去了，走的时候对这两家子说，诸位给我面子。郭姐感激不尽，但我郭姐是外乡人，你们给我面子，洛阳群豪的面子就没处搁了。郭某人，求你们一件事，不要和人说起我来过洛阳，日后洛阳群豪再来调解，你们当着他们的面和解就是了。我走了，请留步。说罢转身去了。中年郭姐的生活大致如此，到处给人评事，扮演着武侠片里的总舵主啊、前辈啊、大侠的角色，再乱的局面，只要郭姐一出现，立刻偃旗息鼓，天下太平。郭姐领命搬家，各地有头有脸的人物齐聚小小的制县城给他送行，老百姓也跑出来看热闹，万人空巷，一路之上保重之声不绝于耳。进了函谷关，同样的场景再现，关内的大小人物也都跑来迎接。郭杰很清楚，茂陵城天子脚下，他拼了命的低调，没事不出门，出门不骑马。
经历风浪洗尽铅华的郭姐，渴望过上正常人低调的生活，无奈身边狂热的追随者总将她一次次的推向风口浪尖。离开家乡，远离纷争的她，能不能在茂陵找到难得的清静？梦想中的生活离她还有多远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郭姐还没在茂陵安顿好，老家那边出事了。郭姐的侄儿杀了一个姓杨的人，这家人呢报仇无门，强忍悲痛，没过多久死者的爹又被某个自封郭姐门人的人给杀了。这两起案子郭姐都没插手，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啊。杨家两个男子死于非命，杨家人豁出去了，到长安告御状。杨家来告状的人已经到了未央宫的大门口，大白天的被人拦下，一剑劈下，当场毙命，凶手迅速逃跑。这事儿郭姐依旧不知道。未央宫门口行凶杀人，这事儿得造出多大动静，想想都知道。刘彻亲自下令追查到底，重压之下，司法部门很快查到这案子和郭姐有关。刘彻又下令逮捕郭姐，有人得到消息通知郭姐，他的路只剩下一条，跑吧。郭姐把自己的母亲安置到夏阳县，孤身南下到临晋，他想先出了函谷关再说吧，官方早就下了通缉令，郭姐靠自己是混不出去的， 他得找人带他出去。郭姐听说过临近有个同道中人叫吉少公，但他没见过，吉少公当然更没见过他。郭姐打听到地址，贸然敲开了人家的家门，表明身份来意之后，吉少公二话没说答应了下来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江湖救急不需多言。吉少公把郭姐带出了函谷关。分手的时候，郭姐叮嘱吉少公，他要去太原，官差如果追问他的踪迹，明说就可以，不用隐瞒，以免吉少公被连累。官方的调查人员很快就找到了吉少公，吉少公为保全郭姐拔剑自杀了。官方的线索断了，只剩下不得已的途径，地毯式搜查。郭姐在太原一带跑路，每到一处都把自己的下一步行踪告诉当前身边的人。吉少公这样的人只有一个，长安的死令在上面压着，郭姐最终还是被抓了。郭姐被押赴长安受审，有关部门派人到治县查他，越深入调查越惊人呐，足以判郭姐死刑无数次。但是郭姐无罪，因为郭姐这些事儿全是在她的少年时期，也就是刘彻即位前犯下的。刘彻当皇帝大赦天下，旧罪一笔勾销，新罪一条也没有。杀杨家父子，杀杨家告状的，那都是别人所为，而郭姐不知情，不能强行安到郭姐头上，似乎郭姐是躲过了这一劫。经常有人说自己为虚名所累，这里面大有得便宜卖乖的成分，但郭姐确实如此，因为他的信徒很狂热，一点儿都不安生，而且大多数人的脑袋呀不怎么清醒。长安派御史去治县查郭姐，同去的有个读书人，被调查人员呢很多都是郭姐的老熟人，提起他并不掩饰欣赏。这位读书人就有些不以为然，说郭姐作奸犯科，无可称道。说完这话，读书人当场被杀，舌头都被割下来，御史吓傻了。杀人者很从容地离开了现场，御史不敢再查了，事实上也没什么可查的，最后形成了一份调查卷宗，报给皇帝，结论是郭姐当年犯过不少重罪，大罪甚至是死罪，但是因为大赦天下全被注销了，大赦之后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。至于啊什么杨家父子告御状的读书人之死，那都是别人所杀，郭姐毫不知情，所以郭姐无罪。刘彻招了一群人开会研究郭姐一案，刚宣布会议开始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啊站起来就发言，他就是御史大夫公孙弘。郭姐一介布衣，任侠行权，此睚眦小事而杀人，虽郭姐不知情，但其罪甚于郭姐自己杀人，当判大逆不道。大逆不道啊，跟杀全家差不多。刘彻表示同意，冷笑一声离开现场。会议结束了，郭姐大逆不道，灭族。观看行刑的人当中，有个年轻人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默然走了。后来在他一本书里写道，郭姐死得很可惜。这个年轻人叫司马迁，很多年以后又有个叫班固的人写到了这段往事，他说郭姐死有余辜。